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栏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房屋贷款。今年这个房地产市场特别火热，买房子既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刚需，也是人们的一种投资挣钱的途径。在美国啊，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贷款买房，而不是全款付清。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一个有20多年贷款经验的这个 loan officer Penny 为大家做一份房贷的功课，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国买房贷款的流程、房贷英文术语、贷款时间还有注意事项，以及怎么样能够成功的申请到房贷。Penny 你好，欢迎来到咱们的家庭栏目，你可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吗？
你好 Lisa，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 Penny， 大家叫我香恒也可以。我做房屋贷款已经20多年了，非常高兴能这次和大家一起聊关于房屋贷款的一些流程。
Penny 你好，你看我们在这个买房的人群中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呢是那个投资的，或者说他们已经是买过至少一次房屋的人，他们对贷款呢已经熟悉这个流程了。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大一部分呢是属于这个第一次买房的，我们叫做买房小白。他们在这个买房的过程中呢，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要需要先去做一个跟这个贷款有关的手续，他们直接就到房屋市场上直接去看房子或者是直接去找中介，然后到最后发现他需要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还有很多功课没有做，就变得很被动特别在今天的这个市场上这个房子3天5天立刻就没了，如果没有做好准备的话确实是这个很被动。那么就想请你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房贷的这个科普怎么样？
好的好的，谢谢。是的，现在这个市场太过活跃了，也就是说可能在房屋在市场上待一两天就没了，有的时候24小时就已经攀顶了。那很多初次买房的同学哈要注意了，你首先最好是先拿到一个 pre-approval， 这样子会方便你更容易获得你钟爱的房子，好不好？那这个 pre-approval 是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点呢，当你跟 loan officer 或者跟银行谈起你有购房的想法的时候呢，他们会对你有一个预审核的评估，也就是说对你的收入、对你的信誉分对你的债务的评估的预算，也就是说 debt income ratio 的一个预算，都会有一个很好的预估，也就是说对你将来能负担什么样价位的房子有一个准确的预估之后，那你买房子的时候信心会大增。那同时呢，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我想 Lisa 你作为经纪人也是非常知道的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我要 waive 掉 everything，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 financial contingency 我要 waive 掉，inspection 我要 waive 掉，那这时候你要很 strong 的能力去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些 waive 掉，但是一般上我们不主张这样做。但是如果你拿到 pre-approval 的时候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又为了要抢到你钟爱的房子的时候，还是可以这么做的，是不是？所以第一步 pre-approval 就非常重要了。
对对，那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让这个买房者自己了解自己的这个 financial status， 这样的话他也就在他的这个买房的策略上能够有很多的这个灵活度。那么在这个贷款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一个好的时间点啊，什么时候我去准备这个贷款呢？因为有的朋友呢他就说我现在只是开始看房，我还没有打算要买房，我太早的去找这个 loan officer 呢好像浪费这个时间，因为我现在也不需要第二个呢我很担心如果这个 loan officer 把我的这个信用分拿出来去查看的话，会影响到我的这个信用状态反倒对我不利所以他们总是不太愿意在一开始就去做这个 financial 的这方面的咨询，或者说也不愿意去拿这个预批信。那您觉得在这个考虑在这个考虑下，这个 concern 里面有没有道理呢？他们是不是也可以等到最后他感觉我现在 ready 了，我真的想去买房子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再去找 loan officer 去考虑这个贷款的问题呢？
对，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哈。首先说我不要去做 hard pull， 因为我现在碰到很多人说 OK， 我想需要一个 pre-approval letter， 但是呢我又不想你 hard pull， 也就是说我不想你 pull 我的 credit report。 其实有两点，第一个呢，我 pull 了以后我会更加的了解你，我给你出的 pre-approval 更精准，好吧。比方说你要买个现在的房子，我可能出个95万，其实呢你可以借到125万，有没有？那有时候呢你出到95万，其实呢你只能借到75万，因为你还有车贷啊，你还有别的债务呀。另外一种呢，还有可能是你不小心，我们常常出差呀或者回国呀，我忘了一个 payment， 然后我的信誉分已经 drop 到680分以下，你都不知道。所以有时候你说你为了防止不要出现这个 hard pull 或影响你的成绩，对不对？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 free credit check 呢，是因为他想让你了解你自己，你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我抢到房子了但是我又不 qualify 了，是不是？那会就比较尴尬了。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其实在30天之内，那个 credit， 我们的 credit report 会 last for 3 months， 也就是说90天有效。如果在90天之内你能抢到房子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报告是有效的。那如果你没有抢到，在90天之内呢，我们掉了你的成绩的时候呢，发现有这些问题可以提前 fix 的，这也会对你有帮助。所以不是说那个掉一次会影响很多，但是当然不能频繁的掉了。
那这个信息真的非常重要，那就让我们知道了。第一不用害怕提前去做，因为3个月的时间其实对一个真正想买房子的人来说也还是比较充分的时间了，是吧？而且同时这个3个月内呢，如果出现了信用瑕疵的话，可能还有机会在这个你真正去买房子之前有机会把这个有瑕疵的地方把它给清除了，这样的话你真实的需要买房子的时候，可能对你的信用分数改善是有帮助的，对吧？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提前告诉你说，比方说有时候你的信誉分掉下来是因为你的 credit card limit 你用的太多了，你超过了50%，那你的信誉分也会 drop。 那我会告诉你说，在你预备要买房子的时候，你的信用卡不要 limit 不要超过了50%，或者你用了以后你就尽快的把它还掉，让你的这个 credit card 转起来，反而是一个好事，对你的那个 credit score 会有帮助，而不是会有影响。
好的。那我们在这个买房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贷款的流程是什么样呢？你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大家心中有数然后心里不慌，是吧？
好的。那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哈，在美国买房贷款的流程，第一个呢是要拿一个 pre-approval letter。第二个呢是要查你的信誉报告，准备好你的 down payment 存款，要准备好，提前要预备好哈。那当然如果你的 down payment 是来自于 gift parents 呀，或者是你的 relative 的话，那你也要提前把这个数据都列出来，让你的 loan officer 或银行知道就说提前预备好。另外一个要 最主要是要找好你的银行贷款人或者房贷经纪人，这样子的话呢，有人提前会给你指导一下你的贷款的额度和你能够购买房子的价位在哪里，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我看一个300万的房子，但是我其实只能贷120万的话，你是不是有那么多的 down payment？ 这个是，如果不然的话呢，可能提前预备一下比较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你申请pre-approval 过后，你看房子出 offer 的时候，也最好是跟你的 loan officer 有一些密切的交流。哎，我在这个买这个价位的时候，如果我再让往上走一点，我会怎样？那同时你也要在乎这个现在的 interest rate 对你有怎样的影响，因为 rate 都是在改变中，有时候呢，根据你的 down payment 或者怎样，那个 interest rate 或者高一点或者低一点，都会让你的贷款的额度有不同的变化。
你说到这个额度的话，我有个小问题啊。那比如说我在一开始拿到了 pre-approval letter 了，上面说我可以买到比如说100万的房子，我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会在最后真的拿到 offer 出 offer 以后 mutual 了以后，居然发现一我可能其实贷不到款，这个风险大不大？就已经有 pre-approval 的 letter 的情况下，我后来贷不到款的这个风险有多高？
当你拿到这个 pre-approval 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已经确定说你贷款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那就是说有可能会贷款的额度由于你的状态改变会变换，但是肯定能贷到，要么就是批准的那个额度，或者说可能会降低一点，是这样吗？
是这样，你 pre-approval 过后基本上你是贷到款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一些特别的情况发生，你比方说忽然你出差了，然后你有两个 payment 没有交，两个银行的账单你忘了交，或者你的车贷你忘了交，你的信誉分一下子 drop 了很多，这个时候有可能影响你的贷款额度。因为当你的信誉分 drop 620分以下，580分以下，620分以下的时候，你的 interest rate 就会有改变了。那个时候因为 interest rate 当时我 pre-approval 你的时候是根据当天的 rate， 那会是可能是 2.75， 比方说我们现在说 confirming loan amount 是66万2千，那么你那会儿是这个额度，然后 2.75 的 interest rate， 所以你是 approved 啊，你再加上你的 20% down payment 是你 approved 的，但是因为你的 credit score 的改变呢，你可能就不能借到这么多钱了，你会有改变。那会儿呢，你的 down payment 就要增加了，或者你的 purchase price 就要降低了。
那我明白了，确实是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credit score 啊，而且尤其在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我们对信用卡的使用，还有这个还款的习惯和速度，一定要准时按时，是吧？
对，在这个上面，对，在这上面我再补充一点哈。
好的。
就是对我们有些新买房子的同学来说，你比方说我刚刚大学毕业，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同学哈，在很多时候我们是用现金，喜欢用现金或者基本上不用信用卡，这个要注意了。如果在美国我们说你至少要有2到3条 trade line， 也就是说你要有2到3张信用卡才比较好，而且要滚动的用起来，不要说我开了以后就不用了，或者我开了以后我用完以后就忘了还了，请注意了，你要让它滚动起来，并且要按时的还，最好有3条 trade line， 会对你的贷款有很大的帮助，也会对你的 credit score 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信息啊，要买房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些小 tips， 这个对你们的买房的状态，这个特别是财务能力是影响非常大的。那么说到这个我们买房贷款有不同的选择，我可以找银行贷款，我也可以找房贷经纪，那这两种途径呢有什么差别呢？
这样子，比方说吧，你找银行呢，它通常是一个单一的 一家银行为你做这个评估，为你去寻找这个贷款的不同的 program。 那作为 loan officer 或者作为 broker， 我们是作为 broker 的，我们代理很多家银行，所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银行来为你做一些预测和做一些合理规划吧，应该这么说。比方说吧，有绿卡的，有公民的，还有H1B 的，还有 F1B 的，还有没有就是说在这没有工作的，在这些人不是每家银行都可以做，不同的银行可以做不同的人群，所以在这个时候 loan officer 可能就更适合他们的选择。
那么就说如果我找到了我的这个 loan officer 的话，一般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才可以去做好这个我自己的这个 homework， 然后有备而来的跟 loan officer 去谈一谈我的状况，那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文件啊，或者说证明性的东西呢？
对，如果说你是预备要买房了，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你也很想了解说我能借多少钱，我最大额度能买到多少钱，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有点 crazy 哈，市场的价格可能说我现在是 list 出来是90万，可能你买到了125万，当你说你要 bid 上去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资质呢？你能不能够这么做呢？这时候你就要去先跟你的 loan officer 聊。那么在这个时候 loan officer 就需要一些具体的信息，比方说你的 pay stub， 30天的 pay stub， 2个月的 bank statement。 那 pay stub 是说，我说你的收入是多少，那 bank statement 我想看到你的钱在哪里，你的 down payment。 那你比方说我可能想说我只能借到70万，但是我又想买125万的房子，那这个上面的 down payment 你在哪里，所以这些都是 loan office 想了解你，然后呢同时也知道你的社会安全号呀，生日啊，这些等等的工作年限呀，你的债务啊，这些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你的时候，给你的一些资讯会让你更快更便捷的去找到合适的房子，也帮助了这个经纪人吧。这个经纪人不能说我就有个 range， 对不对？我房子我当然喜欢最漂亮最大最好的，可是是不是我在我的 range 内，这个real estate agent 也是非常希望说在你买房子之前，你先去跟你的 loan officer 聊一聊，让我知道说你能买到多少钱的房子，在什么价位范围内。
那说到刚才您说到 down payment， 那像我们您刚才说这个比如刚出校门的这些同学哈，他们有的是父母在国内，他们说如果我的 down payment 要来自父母，或者说这个家里亲戚国内的亲戚的这个馈赠的话，这部分钱可以作为 down payment 吗？你们是怎么去 qualify 这部分呢？他需要立刻把钱转到美国这边来呢，还是提供一些证明就可以？
这个提供一些证明就可以了。你比方说父母亲，通常中国的父母亲都是非常支持孩子们对这个固定资产的投入的一些需求的，所以呢当你看好了房子的时候，那么父母亲或者你的亲戚朋友可以从中国帮你直接 wire 过来这个钱，那在这个时候你的钱到位了以后呢，你可以有一个 gift letter， 这个我们可以帮你给你一个 gift letter， 然后你父母亲把那个 wire 的 document 留好，这样子这个钱呢就是可以用作 down payment 了。
好，那非常感谢您在这方面的这个解释那么在贷款的过程中在这个预审批的过程中，我常常听到有两个这个咱们这个专业词汇一个呢是叫 pre-qualification， 一个叫pre-approval。那一些那个刚刚开始买房子的这个买家呢，他们对这两个词呢就比较混淆不知道他们这两个这个 term 这个专有词汇到底有什么区别，他们拿到的如果是 pre-qualification 还是 pre-approval， 对他买房有什么影响？
其实两个是一样的啦，就是说你合适。那当然我们还有一种 pre-qualifying 呢，是说我们是不是把你的文件全部拿去并且送到银行去做一个 underwriter commitment letter， 拿到的时候是说其实你的文件已经在银行了，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些银行是说你 no address 也可以， 送到银行来 underwrite。 就尽管你还没有买到房子，但是你的个人信息我已经全有了，我可以直接送到银行去先拿一个 underwrite 出来 commitment letter。 那个时候就说你只要是 address 和你的 purchase price 到了这个 level 的时候，你已经 pre-qualify 了，就完全拿到了，这个 loan 很快就会容易 get approval 了。
那这里也说到了这个 approval，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credit score 是吧？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的 credit score 对会能够贷到什么样的这个款项呢？比如说有不同的这个贷款的这个类型对他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影响啊之类，他的分数一定要保持在多少分以上才能够确保他能够贷到款。
OK，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说最好的成绩是800分以上，740分以上都叫好成绩。好，那720分也还不错，620分以上呢，就是说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你至少要在620分以上，这叫 conventional loan， 你才能借到这个 loan。然后呢 FHA loan， 这就是不同的 loan 的 program 了。 FHA loan 呢要580分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 jumbo loan， 至少 jumbo loan 是说我们现在是说那个 jumbo loan 的 limit， 我们 King County 这边哈，我们的 loan amount 在今年已经增加到84,925了。所以呢，但是你要做 jumbo loan 的时候，至少你的 credit score 要在700分以上，否则的话呢就会影响你的 interest rate。 那有的时候有些银行还不愿意给你贷了，所以保护好你的信誉是非常重要的。
那通常就说像我自己是可以在我的银行，它有的时候有的银行它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可以查询我的 credit score 的这个那如果说我的分数您刚才提到了580分，那是不是我的分数如果低于580分，我就基本就不要考虑去买房子了吗？
可以这么说，或者呢你可以做一些特别的 program， 比方说 FHA loan。 那 FHA loan 对于 low income 或者说一些 credit score 不好的首付。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chi。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
低的人 5% 或者 10% 的人，那么那通常我们华人圈里的客人这种比较少，大多数人都非常的优秀。
对，好的。那下面呢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房贷的类型。那您可以给我们做这个介绍。关于房贷呢会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在里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通常我们知道有本金有利息，但是它具体是怎么样构成的，或者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内容呢？
好的，这个房贷其实基本分为两大类型，第一个是 fixed rate mortgage， 第二个是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 什么叫 fixed rate 呢？是固定利息利率的抵押贷款，比如说是30年的和15年的，当然我们现在也有25年的20年的还有对，之前我们还有29年的现在银行是越来越 flexible， 也是愿意帮助人们尽可能的拿到贷款这是 fixed rate。 那还有一种呢叫 adjustable rate， 那是什么呢？是浮动利率，在中国 也说是叫 ARM 吧，通常我们会说是 5-1 ARM、 7-1 ARM 或者 10-1 ARM， 就是10年的、7年的、5年的这种短期利率。短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5年固定，30年还完，所以在5年的时候利息会有一些变化，7年以后利息会有变化，十年以后利息会有变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对，
好的。那我们那个马上会有插播广告，等广告之后再回来，下面还有更精彩的问题和的回答给大家做这个贷款方面的指导。
好的。
好，那我们刚才您提到了这个 ARM， 那这个 ARM 里面呢好像我们不是特别通常都对这个 fixed rate 呢是非常熟悉了，反正就是说只要今天你给我是什么样的 rate， 我就一直不管是在十年内、30年、15年，在这个期间里面，我就按这个一个固定的利率去赔付就要去付款。那么这个 ARM 呢，它有这个调节，那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 ARM 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吗？
ARM 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浮动利率呢，所以它是前五年固定，然后后来的每年呢是浮动的，根据 index 来变的。那不同的银行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一般情况下呢就说它有一个 cap， 我通常说第一次每年增值，比方说是 2.25 的增加，从初始的，现在比方说现在初始的那个 ARM 的 rate 非常的低， 2.125，那五年以后可能就变成了 2.125 加 2.25 的这样一个 rate， 那的 cap 可能就是 9， 就是说最多不会超过9根据每年的增值。那通常这种现象很少发生，因为五年七年它这个 term 就已经改变了，所以你可以做 refinance。 这就是说要看你的 loan officer 是不是 follow 你的 file 了。
那像这个今年这个利率您提到是历史的新低，有的朋友其实他刚好在这个历史新低之前做了一些贷款，可能利率要高一些，但是他还在这个 term 里面，五年或者七年这个 term 里面，但是突然发现今年这个突然降得很低的情况下，他值得来做一次 refinance 吗？
太值得了，现在只要是你的利率高出去 0.25， 那你请你赶快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做个 refinance， 是 free， 是 no cost 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 loan amount 都非常的大， 0.25 每个月也省不少钱，而且30年的 term 来说的话呢，其实每年省下来了不少，对不对？那如果你把它当做本金付进去的话呢，你提前了几年还完，所以是值得做的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我也通常会给大家推荐说去做 fixed， 因为现在已经是50年来最低的 rate 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房子打算长期持有，或者在持有一段时间以后会把它改成投资房的时候呢，那我建议说你就拿 fixed， 然后呢在你过了一段时间，两三年或者几年以后，可能随着 family 家庭的 size 改变啊，刚刚结婚的这种小年轻人可能买了个 townhouse 或者买了个小的房子，那当他结婚了以后，家庭的成员的成倍增长，然后呢父母亲的到来，可能房子就小了，那你再去换房子的时候，如果你那会儿还是 arm 的时候呢，啊，当他一旦变成 investment home 的时候，那个 rate 就比较高了啊。所以呢，如果你预备在五年或者是七年之内要换房的话，你最好现在就把它锁成固定的利率啊。然后呢，如果说是一个很大的 loan， 那你就拿 arm， 那你要 qualify 这个 arm 的 loan， arm 的 loan 现在 rate 也是非常的好，也非常的低，嗯，取决于你想要怎样做。
哎，那您提到这个换房子呢，就是说我要把现在的房子卖了，然后再另外买房子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如果我现在这个房子的利率比较低，那我可以 transfer 到下一个房子的这个，比如说我把这个 loan 结束了，但是呢，我希望这个利率还能够transfer 到我的新的这个房贷里面，这种可能性有吗？
没有，我们说每一个房子都是它的特殊的 tax ID， 特殊的 address， 不能够 transfer。 你只能说我 OK， 我把这个房子的利率固定了，或者说我现在可以把这个房子拿一些钱叫 cash out refinance 出来去买下一套房子，你不用把它卖掉，因为这个房子的 rental income 已经足够 cover 你的 mortgage payment 了，那你不用卖掉，你只需要尽可能的拿出来一部分作为你的 down payment 去买下一栋房子 primary home 就好了。嗯，当然这要首先你要跟你的 loan officer 聊，看你的 plan 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做决定。对，所以 loan officer 对他来说也就像一个financial planner 一样的，非常重要，
也是一个投资的这个建议和咨询了，是吧？
是的，非常重要。这样子有的人呢就会很会投资，而且他不断的 leverage 他的这个贷款的额度和贷款的能力，但有的人呢就是一套房子直接就付清了，其实呢很可惜，很可惜他没有更多的去投资 leverage 他的贷款能力。
那像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我身边的朋友们也有人他因为咱们中国人哈都不喜欢欠钱，觉得如果我有这个钱呢，我就赶紧给他还清了。那如果我已经是全 cash 付清的情况下，我还有办法去 leverage 他吗？
当然，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应该去 cash out refinance。现在这个 rate 已经是历史低点了，就是说在我们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是 7.7， 我记得我一个客人说 7.75 的时候，他说哇利息这么低，因为他当时是 10.05 贷的 interest rate。现在的 interest rate 是 2.875， 那我们原来买车也没有这么便宜的 rate， 有没有？所以呢你一定要学会 leverage 去投资，然后呢你的钱已经放在了那里，只是为了一套房子服务，如果你把它拿出来的话，可以为两套或者三套房子服务，我觉得是比较有价值的。
对，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咱们还是可以把钱拿出来做新的投资，可以投资买房啊，但也可以投资买股票，对吧？根据你自己的投资需求。
当然
对对，
是是是。
那您在这个介绍的过程中呢，有几个 term， 我想可能有的朋友呢，他们都会想说，他们的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对我是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有这个 conventional mortgage、jumbo mortgage， 您在前面都有提到过，还有 jumbo loan、FHA loan， 您可以分别给大家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什么吗？
好的，刚才我说了 conventional loan 呢是在我们 King County 哈不同的城市有一些不同的定义。之前呢我们说 loan amount 在54.8万以下，在我们 King County 呢是625,000以下都叫 conventional loan， 那这个 interest rate 是最好的，现在目前 2.75 和 2.875 之间。那 between 这个54.8万和62.5万，54.8万到77.6万，还有62.5万到88.4万之间呢，这叫 high balance 或者叫 confirming plus loan amount. Above this 呢，我们就叫做 jumbo loan 了。所以呢 ，jumbo loan 的 rate 会稍微高一点，啊 ，confirming loan 的 rate 是最好的啊，这就是它的一点点的不同，嗯。
那我们我的朋友里面他们也有的人呢，他们是比如说这个 military 的军队的那在这样情况下，他们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贷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他们那个叫 VA loan， 叫 VA loan， VA loan 呢是他们有一个 quarter， 对他们你在那服军役多久了，然后你有一个 quarter， 他们通常会有一个 certificate， 告诉你说他能借多少钱，这笔钱是政府 insure 的。对他们贷这份钱的时候呢，利息非常的低，对，但是他要是 specific 的给他们的，不是随便人都可以用的。
嗯，那像那个 USDA loan 呢，又指的是什么呢？
那个是叫农业贷款，农业贷款，对，还有 FHA loan 呢，那是一般是 low income 的，对，或者是首付非常低的人可以贷的。
嗯，那还有一个那个比如说这个 second mortgage 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呢？
second mortgage 呢是你比方说吧，我可以付 20% down， 但是呢因为我一般情况下我们的 loan 都是 20% down， 是如果我只付 5% 或者是 10% 呢，我就有一个 mortgage insurance involved 在这里面了。当我有 mortgage insurance 的时候，我又不想买 mortgage insurance， 因为我可能下过很一段时间我的家人会给我一笔钱，我就把这个第二个 loan 付清了，所以呢我就借 first mortgage and second mortgage， 把它配成 20% 的 down payment to avoid 去取消掉这个 mortgage insurance。 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银行已经没有 mortgage insurance， 尽管你只付 10% 或者 15%， 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跟你的 loan officer 聊一聊，看怎样是一个最好的 plan 对你来说。
嗯，那么这里还有两个这个 term 哈，看上去呢也比较容易混淆，一个呢叫 interest rate， 一个呢叫 APR， 也就是 annual percentage rate， 这两个 rat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对，那个 interest rate 也就是说 note rate， 它就是说告诉你的这个 rate 就是这个 rate 了，不会改变。 APR 呢是把你的那些费用也 involve 在里面以后呢，可能也就是从一个 lifetime 的一个 term 上来告诉你说你一共消费了多少钱，嗯，这样子算了一个 APR 出来。那通常在 ARM 的情况下 APR 会比较高，那在 fixed rate 上 APR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嗯，那还有我们在买房的过程中还会听到一个 term 叫 discount points，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它在什么时候我们去应用这个 discount points？
很好的问题，谢谢。对，这个 discount point 呢现在是这样，因为 interest rate 已经非常的低了，我通常不会建议你去买 discount， buy down。 我们说 discount point 其实是 buy down， 比方说有的人说我要 2.375， 那有人告诉我说现在的 rate 是 2.375， 为什么你说是 2.75？ 是的，你可以拿 2.75 或者 2.375， 因为 2.375 你有一个 buy down 的 point， 让你把这个利息买低。当然如果有时候有很多的 credit 来自于 builder， 建商会给你一些钱让你去买低，那这个钱你是指定的放的，说你必须只能买低point， 所以呢这个钱我们就会帮你买低，让你的利息变得更好，同另外一部分钱帮你付你的 closing cost， 像 title 呀 escrow 呀 appraisal 呀这些东西他们都帮你 cover 了。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笔钱花掉，这个钱就你买一个 point 相当于比方你借了70万，一个 point 就是7000。所以如果说那当然不是说一个 point 就会让你的利息降低一个点，从2.125降到 1.125， 不是这样子的，是银行会有一个指定的方式，可能只降了 0.125， 尽管你买了一个 point 或者 0.5 个 point。 嗯，我这样讲清晰吗？
嗯，非常清楚，非常感谢您给大家的这个解释哈。
嗯，
那么这里我们买房子呢通常我们知道 看中了房子，咱们就下 offer。 这个下 offer 的过程中呢，就有一个这个 financial contingency。 您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么就说很多朋友呢就很担心，他说我要是把它，我现在如果不 waive 这个 financial contingency 呢卖家呢可能就不考虑我，可是我要 waive 了它呢我万一到时候我贷不到款了怎么办呢？那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
所以我说这个 pre-approval 非常的重要，就在这里如果你拿到了 pre-approval， 你贷不下来款的几率非常的低当然了，如果你没有 disclose 你的一些债务的时候，或者你说我不让你 hard pull， 我不想现在就 hard pull， 那等到我 pull 的时候，我发现你其实有很多的 late payment， 你的 credit score below 一个 level 了，你可能贷款的时候会遇到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会有别的方法，比方说加大你的 down payment， 加大你的 down payment， 降低你的 monthly payment， 让你 qualify， 还是能够借到钱的，还是能够把这个 loan 贷下来的，对不对？那当然前提在于你和你的 loan office 有多少的 trust， 你给他了多少信息，不能说只是为了一个 pre-approval 你拿来了以后其实他并不了解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当你说你想 waive 这个 financial contingency 的时候， please 请你好好的跟你的 loan office 或者你的银行沟通，并且提供尽可能提供所有的 document， 让他们尽更多的了解你，确保没有问题你再去 waive。 我虽然不喜欢，但是现在我的大多数客人都是 waive 掉的，因为我真的去好好的了解了他们
所以咱们在这个买房的过程中呢要把自己的合作伙伴真的是当做这个合作伙伴，是吧？比如说这个 loan officer 啊，或者说这个 real estate agent， 因为只有他们在真实的了解了你的想法还有你的这个财务状况，才能给你提供最好的帮助帮助你决定哪些是有风险的，要不要去 waive 这个 financial contingency 如果在别人不知道，就像您提到的如果没有把一些债务信息提供出去的话，那可能导致你在房子 mutual 以后，那个时候再去发现问题，可能这个风险就很大了，是吧？
是的，是的。为了规避所有的风险所以说这个 pre-approval 和提前预知你的一些状况，财务状况和你的一些债务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我们谈到这个流程我们稍等，又有一个广告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好的。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那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买房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阶段呢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也就是 closing 结算过户的时候。那从这个时候呢，买家就要和这个 loan officer 紧密的联系，那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什么过程啊，这个买家需要注意的，需要做到的，或者说 要比较留意的时间啊，或者说一些做法有什么，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好的啊，对，当你买到房子的时候，就尽快的把你的 purchase and sales agreement 还有title 呀 escrow 这些信息啊交给你的 loan officer， 让你的 loan officer 尽快的跟这些所有的联系，并且把你的 loan 呢 submit 到银行去拿到一个 underwriting approval。 这个时候呢买家和 loan officer 就会有一些更多的紧密的联系，比方说要 order appraisal， 你的 inspection 这都是同时进行的。你去做 inspection 或者你已经 waive 掉了 inspection， 那我们还有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会去 order appraisal，就是房屋评估，这是银行指定的人去做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应用客人的信用卡去 order 这个 appraisal， 那尽早的去做，也因为现在 appraisal 都太忙了，也会 delay， 通常他们会 delay， 所以呢我们现在一开始我们就帮你把那个 appraisal order 了。然后呢在这个期间，银行呢通常24到48个小时就会有一个 underwriting approval 出来。中间呢这个时候的联系主要是处理一些 condition， 就是说银行会对你这个文件审核过后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要求，那我们尽快的满足它。那比方说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钱还在中国还没有汇过来，那这个时候最快请你在1到2个星期之内把它全部汇过来，那也存好你所有的document， 也就是说你 wired document 包括你的 gift letter 这些所有的东西呢loan officer 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去做，那你准备好，那处理完所有的 condition 我们就准备 closing 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loan officer 和这个 buyer 之间的联系几乎是每两天或者是每天都会有一些交流的。
那这里说到这个流程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卖家他是非常喜欢用现金，因为现金是不需要通过这么多的这个流程，可以立刻整个这个 transaction 这个交易呢就结束了那么但是这个贷款呢就有一些流程，那卖家也是希望你能够尽早关闭，这样的话早一点拿到钱啊，就减少他的这个等待中的风险。那一般目前市场上呢觉得比较安全，就是买家在说我可以多少天关闭的时候，这个时间您建议的是多少天呢？
这样子，我们通常呢一般情况下是需要30天，那快的时候15天，我最近有很多方案都15天就 close 了，因为我拿到了 appraisal waiver， 所以这个根据这个 automatically underwriting 的这个 system run 出来的，如果说我们拿到了 appraisal waiver， 客人的钱又已经预备好了，那我们很快就 close 了。所以呢有时候说现金 deal 也就是15天，那我们做 loan 也是15天就可以做完了一般情况下是30天。所以说如果所有的文件都已经预备好了的话，30天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那这个信息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咱们说到刚才说到最好是借银行的钱去买房子去投资去做这个贷款之类，那么可是有的人有不一样的情况，他说我想提前还款了这个做法呢就是说会不会产生一些罚款呢？
很好的问题目前呢是没有 prepay penalty 的，就说这个叫提前还款，在180天以后你贷了款，在180天以后呢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全部还完，没有问题。好，没有 prepay penalty。
那么这里我们又说到就是咱们聊的都是这个residential 的，那如果是做 commercial 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对， commercial 有不同。那现在呢目前我们不代理这个 commercial 通常都是跟银行直接做，那现在做 commercial 的银行也不是很多现在就是说这个我们至少不代理 commercial loan， 对，我们主要是做 residential。
那您说到这个就是说贷款的这个对象哈，一般都是咱们在美国这个国内的那也有一部分呢咱们现在在国内的朋友呢，有的人他也感觉到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也会想到这个美国来投资买房。 这样呢，就说把他这个财产的 portfolio 呢，尽量的扩大一些，这个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贷到款吗？
可以的，我们现在有foreigner 的一种贷款的计划，银行哈，可以只付30%，然后就可以贷款了，所以这是可以做的。现在目前外国人，
那他们如果希望在这边贷款买房的话，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
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的资产证明，然后呢，他们的收入证明能不能够 afford 这样一个贷款额度。那这些呢，都是基本上像他们能在这边买房的人呢，基本上是都是可以满足的，哎，所以这个都不是问题。然后他们的身份证证明呀，这些都是可以很容易拿到的文件，对。
那就看来就是咱们这个不管是国内的朋友，还是在美国工作啊、生活学习的朋友，如果要考虑买房子呢，这个贷款确确实实是一个第一个要考虑的。
可行性的计划，
对，是非常可行的，对对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想到的就是说，这里面还有咱们会听到一个词汇叫 balloon mortgage， 这个 balloon mortgage 指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是叫这也是浮动利率的一种 balloon mortgage， 现在目前都已经不太多了，中文翻译叫气球月供吧，应该这样说。气球贷，或者说它是前期呢本金还的很少，利息还的比较多，那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呢，它就一次性的还完，叫 balloon 啊，program， 这是在大概在2007年以前比较盛行的一个 program， 但现在几乎都多了，ARM 比较多
，ARM 比较多是吧？
对，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我有的朋友就问啊，他说有没有可能在我在做第一个loan 的时候，我贷到一部分金额，但是还不足够我买房，那我可能找第二个 lender 再贷一部分钱，把两个 lender 的钱加在一块儿，凑够我要买房的这个金额，有这样的操作方法吗？
有的，这叫 first and second loan， 就说第一个 loan 我付15%。那我又不想买那个 mortgage insurance， 所以呢我就借第二个 loan， 我们有第二个银行，第二个 loan 的利息稍微高一点，那通常呢就把它叫做 first and second loan 同时进行的，然后也同时 close， 所以就 void 掉了你这个 mortgage insurance。 那当然现在我们有很好的一个 program， 就算你付 10% 或者 15% loan，那我们有一家银行也是允许你说 waive 掉 mortgage insurance， 所以不需要再去用 second loan 来完成这个工作了。
那这个信息非常好。那作为这个买家呢，他是几乎从一开始就要跟这个 loan officer 打交道，然后到 closing 的时候，那到了这个 closing 结束了，就是说这个房子我也拿到了，那这个之后他和 loan officer 或者这个 lender 方面还有什么需要去这个互相有什么需要还要打交道的地方吗？
有啊，当然比方说他想再投资呢，好，另外一个呢，比方说他这个房子呢没有收到 mortgage statement 他可以来问我们去拿第一个 mortgage statement， 通常我们在这个时候已经 generate 出来一张了，所以可以给他可以设定一个自动付款啊什么的。当然了，如果利息比方说吧，现在有一段时间利息增加了，涨高了，涨到通常 summer 的时候会比较高，涨到了3点多，那现在的利息又掉到了 2.75， 只要在180天以后我们都可以帮他做一个 refinance， 把利息降下来，所以呢这样常常保持联络可能会帮他省不少的钱。如果房价涨得很高的话呢，也可以帮他做 cash out refinance， 让他把钱拿出来再做进一步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 financial planner 的话呢，或者说一个很好的mortgage consultant 的话呢，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方式方法让你的钱变得更加的怎么说滚动起来，让你可能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那有的朋友就问说， 他说，哎，我这个贷款买房子了以后呢，我是不是要交一些比如说我的这个财产税 property tax， 是不是这个 lender 要把它预扣出来，那将来预扣的部分是我还要继续去付它呢，还是说由这个 lender 从这个预备金里面拿出去付就是有的朋友在这一点上，因为刚刚开始买房，刚刚开始这种付款的这个第一个月的这个过程就会提出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清楚说这个 lender 在他的 tax property 还有 insurance 方面到底在这方面对他们和他们有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
哎，很好的问题哈。对，比方说吧，当你拿到第一个做 mortgage 的时候，做贷款的时候呢，loan office 通常会问你说，哎，你的房子保险 home insurance 是谁家你的 property tax 是多少。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因为我们想帮你 impound， 也就是说放在一起reserve 这些所有的钱和你的 mortgage 绑定在一起，说你这个 mortgage 不仅仅是 principal 加 interest， 同时也加你的 home insurance 加 property tax， 这四项加在一起的时候呢，说银行已经帮你 take care 了这些所有的事儿。所以尽管你人在，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交了 mortgage， 你的地税和保险都已经被照顾到了，你不用 worry 了。那有的时候呢，说有的人说，哎，我就想自己照顾我的home insurance 和 property tax， 可以的。但是呢，我比较推荐说 impound 在一起比较好，因为银行如果帮你晚交了你的地税和保险，中间出了任何的差错，他们会负担所有的penalty， 对不对？那你要自己管的话，万一没有的话，这是 first lien， 是最重要的一个 lien， 所以呢你的房子会被 foreclosure 或者怎样的话那会儿就是自己照顾了，对不对？当然你的付清了所有的 mortgage 的时候呢，这确实是你要自己照顾的事情，那一定要知道。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会发一个通告说是4月1号要交地税了，10月1号要交地税了，请大家注意了。当然有些朋友在中国因为被派到中国工作了确实忽略过，当然我们的提醒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作为 agent 或者作为 loan officer 都有必要提醒我们的客人该交地税和该交保险了。如果他和房贷绑在一起的话呢，可能就不用担心这件事儿了。
嗯，那非常感谢这个 Penny 今天在我们的家庭栏目里给大家做了如此详尽的介绍从开始买房子到这个买房子中间，一直到房子这个买卖结束了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向这个 Penny 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解答。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晚安。
谢谢，祝大家晚安。